继续这个就是 first principle 这个学习了，就是上次陈玉东已经讲过，我们都是神的杰作或者作品，为要叫我们行善，都是神预备叫我们行善，在基督的耶稣里造成的。今天主题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或者看我们的善高的。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了，这两段经文实际上是非常的类似，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一段是在哥罗西书。如果你们找到了，可以看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它。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好违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第二段，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等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一起有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就是保罗的信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一切的事上，我们该一个如何的态度来做这一切的事，来服侍你。主啊，还是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把这段话语亲自来解开在我们面前。你除去我们被蒙蔽的眼睛，你也真是改变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一些不符合你心意的观念。愿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边能够生根，能够建造，以致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真是开孩子的口，能把你的真理来讲明。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是带着力量的，求你的话语真是释放出你应有的力量，愿你自己的名也再次的得荣耀。感谢你，我们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经文实际上吧，我们以前也多多少少提过一次。实际上我们因为在春季有提到那个研究那个家庭文本的时候，有学到两次，一次是关于学那个婚姻关系，一次学那个亲子关系的时候，两次用到这段经文了。而且吧，这段经文实际上在一个家庭文本的这个环境下，是第三次提到。在一个在当时那个环境中，一个家庭中另外一层关系了，就是主人和仆人的一层关系。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家庭文本的这个教导也是关于吧，在基督里这个新人的新生活的问题。如果从那个第五章我们会看到基督对我们新生活有一个整体的教导，他讲到我们基督徒你要什么，不要做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而且也讲到你们不要醉酒，要明白，不是你们不要做糊涂，要明白神的旨意，主的旨意如何。讲到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他讲你们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下面讲到几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了，包括用诗章、圣词、灵歌彼此对说， 常常凡事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在第二十一节他提到一个吧，就是一个大前提，跟这个家庭买卖有关的，就是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跟这个大前提，实际上保罗展开这个家庭文本，讲到这个家庭里边三重非常主要的关系。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在家庭里没有这种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前两次我们在春季的学习，我们已经学到那个夫妻和那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保罗的教导了。这是当然我们首先再回顾一下这个夫妻的关系，如果能记得的话，保罗是怎么教导的，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对妻子是怎么教导的。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你们妻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讲到丈夫呢，讲到丈夫 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而且又讲到什么要对妻子要保养顾惜，你们爱妻子什么便是爱自己。这是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了。而且也讲到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什么基督和教会来说的。就是将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个心腹要装满整齐来献给基督。这是将来的新天新地，这我们要做的，这是羔羊的婚姻的问题。这是在那个五章最后一段的。上次我们也讲到这个亲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保罗用四节来讲的，讲到这个你们做子女的讲的什么东西，在主里要听从父母，你是在这是在主里是合宜的，而且要什么要孝敬父母，是你们得福，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讲到这个对子女要求，对做那个父母呢，特别对做父亲的他有什么要求，按照主的警戒和教学来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实际上还有这是几层，这是两层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了。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第三层关系，就是五到九节所阐述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现在在我们这个家庭中已经不存在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或许了，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一些雇那些仆人的室友了，或者是在香港或者台湾你有雇佣人的，可能有一定这样的关系，当然是跟古代这种吧，就是奴仆或者主人的关系已经相差很大，因为那时候我们相信那个仆人的所有权包括他人身实际上是属于这主人的。在这里吧，我不想过多的讨论为什么这个保罗在这里不像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或者不像美国那时候黑奴制度所提倡的要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实际上在保罗的教导中吧，你如果看保罗多次教导，他实际上跟圣经的一贯教导也是一致的话，保罗在多次教导是当一个他实际上不赞成这种这个苦待和虐待，但是吧他在另一方面他也不是非常提倡我们说现在这种社会变革要解放这种行动了。如果你仔细看，他实际上主张就是在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中，实际上你可以照样来活出基督要你活出的样式，而且就是这样的见证实际上来引领更多的人来信靠他。这是保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你读的话。所以既然这段话是关于主人和仆人的，我们刚才也读了关于仆人有好多的教导，关于主人有一些的教导，是不是这段话题就不适应我们现在这个民主自由的或者平等的这个社会了呢？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因为吧 这是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吧，不是说这从字面上来看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理解这个经文背后的含义，或者理解这个经文对我们现今所要表达的意义和应用。记得有一个故事，因为在哥伦多前书大家也提到过，保罗特别的教导你们，就是说不要去状告自己的弟兄，在法庭这种起诉，你们应该有争议有问题的话，应该在弟兄之间这样来解决，不要让外邦来裁断你们。但是有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机构，他就是去状告另外一个机构说，来起诉来那个诉权的事，结果到最后人家叫他们应用这个哥伦多前书的话，你为什么没有推行哥伦多前书这个原则呢？他怎么回答？当然我觉得是强词夺理了。他们说那的保罗的话是指是个人，不是指一群人。当我们这是读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是当我们进入这是神的话语里边之后，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吧，虽然这段话是关于这个仆人和主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和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社会，我们现今的家庭仍然是有诉求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作上。我们知道我们不论在现实还是在其他公司或者在其他职场，我们都有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我们都有我们的领导，我们下属，或许有些人已经做领导，他有下边还有被领导的这个关系，很多的这个大部分这个社会的工作实际上是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在学校里，现在学校呢，比如学生和老板也是这种关系，他不是在这个肉身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保罗是讲的要什么？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意思是吧，在肉身中我们仍然这有这种这种次序，或者仍然有这种阶级之间的差别。虽然我们在主里按保罗的说法是平等的，但是在那个肉身的时候，在这个感受嘛或者世上的时候，这种次序的关系是存在的。包括也是在教会，我们有 leader， 我们有被 leader， 不管在一个团队里边还在整个教会里边，这都是次序的。关于这个次序的，一旦有次序的问题，一旦一起来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保罗在这个仆人和主人所做的这些需要就会出现了。所以这样同样的适应我们这个做事。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保罗在罗马书有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按照人生来说，还按照人权来说是自由的，但是保罗教导我们是什么呢？你们从前是实际上在没信主的时候是做罪的奴仆。虽然我们不觉得是罪的奴仆，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为罪来服役了，实际上是做罪的奴仆。但是现今我们从心里来顺服了传给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以后，我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弟兄就做了义的奴仆。做了义的奴仆实际上是做基督耶稣的奴仆。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身份，当然我们按法律来说，按照这个社会地位来说，实际上我们是自由，但是实际上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是从一个原来是一个黑暗的国度，在罪的奴仆里边，现在他爱子的国度，这爱子国度的爱子他是掌门权，他是要来做我们的主的。记得有一句话是戴德生说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心里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怎么着？如果我们不能从心里认耶稣是我们全部的主，他就不是我们的主。是这样，这是吧，我们为什么在信主的时候那一刻起，我们不只是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他救赎了我们，他是驾驶命 来代替我们罪的更加，他释放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来归向他。另一方面，实际上我们另一个宣告也非常非常重要，第十八，我们在新约的那一刻起，我们称主耶稣什么？为 Lord， 就是为主，那是我们为生命的主。这个带主权的福音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不只是来脱离这个罪的权势来释放，更重要的是我们到这个爱德的国度，是为了是得这个爱的时候得神的喜悦，实际上让他来在凡事上替我们做主。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个关系下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基督的仆人。就是像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他也自称，在多次的这个书信当中，他也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在罗马书一章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做传神的福音。他在其他那个书信中也提到，是这样。而且提到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这个仆人的时候，保罗有个教导的时候，这段话实际上把以前国场弟兄的主义学来专门来教导我们的是，从前你们怎样将我们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的话，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从前我们是如何的为罪来服役，来服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如今我们这照样，照样就是从前我们怎么为罪而活，如今我们要照样这样努力的是为义而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成圣。这一段实际上跟我们工作是什么关系呢？我得讲，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身份得到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说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或者儿女儿。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带这个心态的话，实际上带有职场的话，我们会一种骄傲感，会一种自豪感。当我们的上司或者不信主的上司来管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你是外邦人，你凭什么管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这种身份来表现出来，我们不是就是说来学习基督的谦卑，而是反而的是把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实际上来带进来，实际上来影响我们在这个职场上或者在各种环境中来更好的来服侍他。所以是保罗在这段仆人和主人的教导中多次来强调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来服侍他了。一个几代人的问题的是，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工作？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工作与信仰讨论中也多次提到，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这次回国也是，碰到那个雨虹的妈妈也是，他们在老一辈这是辛辛苦苦忙碌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就是，当然他们比较幸运的时候。这样能够分到房子，不用去买，但是他们相对来说吧，实际上到了晚年的时候，实际上工资或者退休比现今的这种像工作的人就少好多，所以他辛辛苦一辈子，他们大老了却舍不得花钱，仍然生活在一个旧观念，攒钱攒钱攒钱，攒钱是为了没什么以后，他说是想留给下一代，可能这是中国人一贯的观念了，是，政策圣经当然也提到，我们就是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理财，不是儿女为父母理财，这是应该，但是不是你辛苦一辈子是为了给儿女理财呢？大家也知道在那个传道书。有一种非常非常有名的话，你是什么东西？是大家知道吧？虚空的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有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而且在第三章的时候，三爷又开始看他说，他说我恨我一切的劳碌，这是传道书多少说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他说这他为什么恨我？他说他得了以后自己不能享受，全留给以后的人。他以后的人是聪明是愚蠢，他也不知道是恶是善，他也不知道。他说他，所以他恨。实际上我们，这个是为下一代这个题材的观念，实际上嘛，在华严中是不在少数了。所以说我们实际上，雨虹他弟已经给他妈请了一个全职的保姆，结果他妈看见这个保姆吧，整天是玩手机，因为也没什么事做了，实际上，感到那一个月配他五六千，还整天没事做，觉得不值，就自己做主把这个保姆给辞了。但是他自己没想到，实际上他自己现在正需要有人来照顾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这个有房产，随时有可能这种有脑梗的危险。一旦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现在如果没突然没人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为什么？雨虹和他弟弟为什么跟他妈求全职保姆呢？但他自己觉着不值得，不应该，就是觉着不该花这样的，不该花的不，天就是这样。当然我这次回国也遇到很多的下一代，包括比我第一代我哥的几个孩子，我哥加起来孩子有八九个了。他们基本上都工作了。有一个在读博士，当然博士期间他也领工资了，但是很多的你跟他们谈起来，他们工作一个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来休闲来娱乐了。他们一个想法就是基本上挣多少花多少，而且花的比挣的很多。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提前消费的一个观念了。所以国内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月光族，花完自己钱怎么办？因为老子还有钱嘛，就是只好去啃老。而且吧，如果啃老得不到的话，他们就会发脾气，会采取各样的手段来争取这个老子的钱花在自己的身上。都包括我自己回国就是打电话处理我二哥的一个事情。我二哥实际上退休了以后吧，他自己有一定的退休工资，结果他儿子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他老想从爸爸这个退休金中来获取一部分来养活他，结果得想方设法的得闹。结果吧，我二哥本来刚娶了一个第二婚嘛，刚娶了妻子，就闹把别人给打跑了。这就是什么年轻一代，实际上他这个他没想到他自己应该这次亲手劳动来养活自己，而且不应该不仅是养活自己，你要来挣钱来孝敬父母的，你不是说来依靠父母这些钱来养活自己。但我们这代人，我面临我们这代人的有困境。我们这代人就是可以说吧，辛辛苦苦也长大，工作可能也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工作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养家糊口，像让孩子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一些，更幸福一些。当然有好多的我知道是为了出更多的 purpose， 自己在这个领域更有名，一直被得到尊重，这是自我成全，这是可能工作的另外一个目的。还有的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吧，会准备我们以后退休以后如何这是来安度晚年了，就是把来积攒钱的为自己来留后路。但也一定要知道你以后会觉得中国这种 靠儿女养老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不适合的。一定要知道你是养老，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当然的，但这靠自己实际上是靠神了，把神放神了，千万不要凭着一个靠儿女的来养老。因为像宇恒他就很明显的一个情况，隔着这么远，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你很难实际上能够见到这个养老的人。他母亲我姨父去前年去世以后，他母亲又身体这么弱，而且自己做饭又不太会，实际上非常非常需要人，但是儿女又不在身边。所以吧，你要为自己预备，而且要学会像传道书那样，你要从劳碌中什么享受你所得的。他说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了。我为在座这种老年朋友来听，你要享受你说要享受的生活，千万不要说吧，还是要积攒钱是为儿女。实际上儿女的很多时候用不着你的钱，他们更希望你是一个快乐的心态，哎，享受你的晚年。我说这很多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做这些一个事的，我到底是为了谁？很多的时候就是要回到我们这个经文里边讲，在这个以弗所书五到九节时候，六章五到九节时候吧，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吧，每一节都有一个词是共同的，什么词？基督或者主，每一节都到提到主和，虽然是在这里强调是主人和仆人的这样关系，但是保罗把这一切的关系那归到那个主里边。他首先说你们要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我刚才讲了什么是肉身的主人，像在这个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归属于某人，你可能还会从属于某个人。在这时候保罗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吧，你要obey，而且怎么样obey？保罗这里提到是恐惧战兢。大家不要从字面上用这句话，是不是我们见着主人来了，或者我们还见上司来了，我们就吓得发抖？不是的，实际上你仔细的读那个保罗这个意思，实际上嘛，他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关键是要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当然也带一个敬畏你主人的心。这是恐惧战兢，实际上也用在其他经文，大家还记得在腓立比书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话，是保罗说的：“你们要什么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主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旨意，那时候叫恐惧战兢，实际上带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从这些孩子身上知道，当这个孩子一旦不敬畏你的时候，你要让他顺从，让他听从的话是很难的。如果他对你一点没有敬畏的时候，他可能实际上会公然的反抗你，有时候不止公然反抗你，实际上有时候表面虽然顺从你，实际上暗地里实际上是反抗你的。这不是保罗所要的听从，他说你要是一个敬畏心的听从。而且他讲到是一个另外一层的听从，是什么？要 single heartedly 或者 sincerity of the heart，真心的，一个专心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单纯的听从。这是保罗在这方面讲的。实际上这方面实际上保罗特别的强调，在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人的时候，他说不只是你说听从主人，实际上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听从在上主人上面那一位基督。然后所以我们要带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要心岗的，我们要认真，我们要专心。第六点他讲到，就是不只是要在眼前侍奉，将要讨人的喜悦， 他说你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给仆人或者给上司给老板做工的话，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觉得是有怨言，我们觉得不应该，我们把实际上吧就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像有时候我叫我的孩子来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说糊弄我们干，干完了以后说你在糊弄谁，你在是不是糊弄我这个假洋鬼子，或者我们以前说糊弄洋鬼子。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说觉得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求我做的，不是我从心里愿意做的话，实际上我们表面一套或者眼前侍奉，为了讨人的喜欢就会表现出来。讨人的喜欢，但是这个人在的时候我会可能殷勤的工作，认真的工作，但一走我立马会偷懒耍滑做我喜欢做的事。实际上这不是保罗所做的，我们他讲到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特别在服侍在工作中要尽心，要殷勤的服侍。人在是一样，人不在是一样，这当然跟这个敬畏的心是有关系。他说好像服侍基督，好像基督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虽然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在知道在天上那位神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的话，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监视的，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他不是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他不是他更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否是真心的付出，是否是在努力的付出。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甚至在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实际上神是看在眼里，就在心里。我们做好事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神一样。所以在那当下宝训上说，你们不要像那法利赛人一样，把善事行在眼前，你们要暗地里做什么，我们的父在暗地里查看，而且必然要报答你。因为神是看在眼里的，神是但人看不见人的话，神是看在眼里，但你得不到人的赏赐的或者人的称赞和肯定的话，神是看在眼里。所以保罗劝这个仆人说，你要从心里去做，不只是在眼前侍奉，你好要像不是基督一样，你要讨基督的喜欢，而且从心里是为了要遵循神的旨意。六到七节，提到保罗另外一个要求，他说你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知道很多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在工作中，不管是在家庭中，或者不管在教会里边，我们做好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看情面，看人的面子，或者这个人跟关系好我就为他多做一点，这人跟我关系不好我就给他少做一点。我们没有一个说我做这些事一个唯一的心态是为了服侍主，不是来服侍哪个人。我刷碗，我在教会刷碗，不管在家上，我是来服侍主，不是来服侍那五个人，或者不是来服侍这一群人。而且我从心里是愿意做的，因为我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吧，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个 serve wholeheartedly 就是为原文，另外原文就是 with good will， 本着一个好意来做这事，本着一个善意来做这事，好像来服侍主，不是不是。最后那六到八章二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point， 就是我们把眼光要从现在要拖到将来，要从眼光从现在从属世 他带到数天或永远的地步。然后保罗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你们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自主的无论是为奴的，都必然说行的要得主的赏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对等的目标是要得主的赏赐。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主的赏赐也包括在现今的时候，主或许可以开门给我们在地上现在解决给我们的祝福，这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说不胜数。当我们真是愿意按照这种教训来顺服我们的上司，来好做一切的事来服侍，这种好像服侍基督一样，这样神会开我们一切的路，把一些地上的一些祝福加上这。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将来新天新地，主跟是会根据我们今天所有所做的善行来报答我们，来赏赐我们。在主面前这些一切的事都是蒙纪念的。保罗对这个做仆人的有四个境界的教导，对这个做主人的实际上只有一个境界。实际上吧，如果你读那个第九节前段时候，实际上所有前面四个这个 principle 这个原则是适应的，是吧？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以理，以理什么？就是从五到八节所提炼出的这个原则，你们要对仆人要尊重，你要真诚性 servile， 你要真诚对待他们，而且吧要殷勤，不要在那个上你的上司不在的时候你苦待他们，你上司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不是在上司不在的时候你得好好待他们，你不在的时候你就是苦待他们。而且吧好像是为基督而做，基督如何对待他们你也要如何对他们，没有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最重要的职业也知道，神把这权交给你，实际上他将来要向你你要向主负责的，就是 accountability，你将来你向主交账的，而且你做得好的话，实际上我们从主那里得奖赏、得赏赐。这是吧，就是义理的原则。实际上五到八节那个道理是同样适用于这个做主人，就是你不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意愿，你按照世上一些主管来管理自己的下属，而且要像基督一样来服侍他们。还有另外一条就说，那不要威吓，要知道在天上同有一位不偏待人的主。可能是当时环境中存在好多威吓的这种行为了，保罗特别教导，就是你的主人对仆人不要威吓，因为知道你们主人仆人在天上同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是这样。这个话实际上吧，教导跟格罗西书三章的这样叫非常类似，所以吧，我再次用格罗西书这个教导来总结一下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职场上，在家庭中或者在教会服侍中，我们到底应该存有一个怎样的心态？首先我们知道这服侍的意义，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不是要得人的赏赐，我们服侍的不只是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所侍奉的所服侍的是主耶稣，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让人的益处，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意义，这是一个服侍的意义，从根本上来看。所以说今天早上所讲到的是，我们要使所有的这种工作或者服侍是从神来的一种呼召，一个服侍的方法。保罗提到人们，你们要从心里去做，要甘心，要尽心， 要诚心，要专心，当然在这之外你要存着爱心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我相信你不管是做多么枯燥的事，都不管是你去做多么你不愿意的事，我相信你会体会到这种主的同在，这种主的喜乐，或者这种主的肯定。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做给人看的，你是做给主耶稣基督看的，所以一切是为了他。当然那个服侍的动机和动力，保罗提到你要讨主的喜悦，要遵行主的旨意，而且把对这个目的是为了得着从主那里得着赏赐。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上，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得着基督，一定要得着他的基督里，只说要得着我的，要得着也是他在天上为我所存留的。这是我们对争与服侍的动力和动机。不是说你在地上，我们也有时候服侍了一段，别人没看见或者没有得到肯定，我心生怨言，下次我不做了。主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劳苦在他里面都不是突然的。将来一旦我们这样忠心的服侍的时候，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就会说 Well done, 这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就把这更大的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是主的赏赐。很多的时候事情不在乎大小，一旦我们的事跟主耶稣相连，就成为大事。就像约翰杰弟兄所说的，一旦我们的所有的事情有主耶稣基督在其中，就是一个地与天的连接。保罗这段教导实际上对我们不管是在职场或者在家庭或者在教会服侍有很深的影响。应该说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这所有的服侍中我们存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活在一个旧有的习惯或者是一个旧有的观念里边，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像保罗说的，我们是在眼前侍奉，我们是好像是为了人。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是像保罗对于这仆人要尽到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好像不是主不像不是人来服侍我们。如果我们从心里认定基督是我们一切工作和生活的主人的时候，我的生活会生不一样。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思考，我是不是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认定主耶稣，都让他的其中也是为了他。当然我们也要出于他，也是靠着他。一个衡量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在这一切的服侍和做事中，我们是否体会到那从主来的喜乐满足和能力，就会知道主耶稣是不是在我所做的这个事情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享受到那种想说为有的喜乐甘甜，虽然苦虽然累虽然脏虽然非常差，好像虽然看起来没有效果，但是我们也知道主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主会把他的喜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得到那种满足的时候，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不管是在顺心的时候，不管是在不顺利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完全的不一样。 这是主在整个过程中来制造我们，让我们一天天来磨成他自己的样式的一个过程。我如何我们知道在凡事上为主而做，像主耶稣那样，像服侍主耶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是要每时每刻活在一个主的同在中，每时每刻都能够在世上能够认定他了。这需要我们这样来反思，来回顾自己的生活，同时同样要调整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习惯和做法。一旦我们不去改变这些观念，不去改变这些习惯和作息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给我们的感动也会很快的消失。所以我劝每一个弟兄姐妹，实际上从心里思想，我到底从现在开始，我要如何活出这样一切来服侍主的、一切服侍耶稣的这个心态。你可以从身边一些小事开始，不管是在家庭服侍，还在教会服侍，还在我们的职场服侍。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的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们需要神来他的智慧来有效的来管理我们的时间。虽然主耶稣说，虽然保罗在这一刻教导我们，也通过这个阶段时间知道，我们一切的善功实际上都是为了神，但是我们如何来更有效率的更在神的心里边来花我们这样的时间，真的需要圣灵的带领，真的需要从神灵的智慧。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段教导之前强调，我们要做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不要把光阴这是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而且把做这些一切我们如何去做呢？他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被圣灵完全掌管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我们更容易在凡事上能够认定他，更容易凡事上能够靠着他，能够在凡事上也是为了他，好像不是他一样。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了。嗯，这是今要主队，这是一首老歌，我们以前唱过。这首歌的歌词实际上强调我们从一个得救的开始，我们要主来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对症。我们发现我们所要的不是神的祝福，对症我们要的是这位赐恩典、赐能力、赐祝福的主。一旦有了他，一旦我们与他相连，其他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天我说要祝福，经说要是主，天说平时感觉紧靠主言语，天说要是恩赐紧要赐恩主，天我寻求医治紧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一呼是尽完全心靠，天要一般救恩，地要全得救，天长应受拉住，金主圣牵我，天长漂流无边，金毛
有一宝剑，
永
远与耶稣在美中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他是我一切，
全我满意计划，心专心祈求，全我非常话语，心有主却有。
我们一起来祷告。